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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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这个我们昨天讲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通过这个般若智慧呀、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一般人刚刚学佛的时候，都是按照世俗的观点，它是一个学习的是一个流程。他说这个流程产生相续，所以呢，我们学着呢，就像学东西。一般刚刚来学佛的人，他都是一个前因后果，那种相续的思维。就是说我每做一件事情，将来得某一个果报，或者说我在坐禅的时候得到某一轮禅定，这一轮世俗的思维是每个人都具足的。比例来讲，每个人念佛都晓得将来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这种思维就是大众思维，几乎就是凡夫都是这种思维。这种思维呢，因为这种思维往往是在得失里面，所以这种得失的虚妄，他得不到真实的快乐，也得不到真实的智慧，他只能够获得一种这个暂时这个妄心的这个降伏，达到在此世界里是不做坏事了，然后获得一种安全感。或者说在这个此世界终于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事情，或者说有一份工作，然后就这样的一生你也不会得到什么，你也不会吃出什么，过着一个平常的生活，跟社会上人一样，看电视看一辈子，他也不知道将来到哪里去，但是呢对他也没有多大的伤害。所以呢，我们学般若智慧他有一个真见与脑洞的思维。什么叫真见呢？就是真实的自见，它会显现出来。他说一学是一种相续的思维，就是说我今天做这件善事，我将来可以成佛得善根。现在学了般若智慧以后发现有一个脑洞出来。什么脑洞呢？就是说突然我做这个善事本身就是佛，我并不是要成佛，知道吗？我那个题就是佛。这个就是一种脑洞思维，就是真见，真取的之间，真假的真，叫真见。然后平时学佛你发现吗？你发现你一点都不着急，学着学着一点都不着急，过一天算一天。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挺积极的，对因果呢也很重视，对人也特别虔诚，时间久了以后就变成皮条。为什么变成皮条呢？因为任何一个东西因跟果之间纠缠的过程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一个呢很淡薄，它不会产生一种积极性。刚开始发现了因果的时候，你可能会比社会上要强一点，因为社会上认为没有因果，发现了因果，你确实进了一步，道德上或者是观点上都有所改变一点点，但是呢它还是在相续过程之中。相续过程他不知道哪一种因哪一种果才是真实，所以社会上因是很多种的，恶因恶果，善因善果，那绝对的因呢就绝对的果，肯定是这样的。佛因就是佛果，菩萨因就是菩萨果。他说这个进入到 阿拉汉的时候，这个就进入到啊这个空性的因，获得阿拉汉解脱之果。然后呢，在空性里产生六度自性之因，自性六度产生菩萨之果。所以呢，到了阿拉汉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应该有空洞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无常，即是空嘛。执着于空的时候，获得解脱。而这个解脱呢，并不是某一种做法得到某一种解脱，而是了解所做的一切善法它是空的，才能够得到解脱。然后进入菩萨的时候呢，他说：“哦，原来的空性里面进了六度，并且它跟空性是一，不是二。”这个时候获得菩萨的解脱，它也是一种脑洞思维。所以呢，就是说进入脑洞思维的时候啊，你的智慧是非常的勇猛，并且你是睡不着觉的。所以呢，就像我们信了因果以后啊，拼命的念佛修行，刚刚开始也一点正经，你实际上久了以后就变成疲劳，因为它是生命法，所以不可能给带来真实解脱。但是呢，你一天智慧大概了解当下的真见的时候，突然你停止了，知道？因为你的心相续的这种思性呢，产生因果的存在的这思性呢，一直是不灭不生，一直是在生灭状态。因为生灭状态它是无常，没有自信的，所以你追求它想得到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突然的呢，这种思性的因果六道轮回的这个念头啪断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个人的当下，突然呢，现在过去为了断掉了，让你突然你这个相续的妄心呢，也同时啪一下断了，这叫脑洞思维。就是说，你突发现你的脑洞突然空洞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讲法是发菩提心，是吧？发现了我的讲法的本体就是佛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因为我的讲法没有所求，原来这个题就是，这个叫做真见，正确就真见。这里真见现行就停止了过去，也停止了未来，当下你不动了，哎，你不动的时候，顿时这个执着啊，瞬间跟这个不动同时空掉了，产生一个空洞的感觉。所以上殿过堂、吃饭、穿衣、睡觉，都产生一轮脑洞，就是念佛的时候就是当下，当下就是念佛，念佛就是成佛，单体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发现了它，但是呢，你惯运意识，惯运意识发现了它，这个时候呢，你有一个什么呢？就智慧像水一样往出流。往流的时候呢，因为你平时用意识用习惯了，你发现了还在不停啊，原来这个就是真的，原来这个真的，然后睡觉呢睡不着了，为什么呢？你发现真理的意思。然后呢，日夜睡不着觉，你可以七天七夜或者多少天都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个真理的意思。但是你发现真理的意思，但是还没有真理，所以呢，产生一个睡不着。所以我常常即使是你断代的时候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就是日夜老是睡不着。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了个真理的意思。但是你在发现它，只能说见到它，但是没有日，知道吗？见到它的时候，你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写文章啦，写诗啦，这个讲话啦，都是一种非常当下这种超越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会停止下来，听到哎，应该我要进入到哪一种不动的状态，然后呢，我在见到的这个能见的这个弯时，还是见于这个。我们过去的那个习气，原来你这个不断的在睡不着觉的这种看到真实的那个东西，然后呢也是妄识，然后我要进入到不动的本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哎，就是脑修行了。什么叫脑修行呢？因为它安住不动了，然后呢自己睡觉的时候瞬间就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单体即是，他说讲话都错，开口都落在意识上面，讲话都是错，或者讲法了，我就知道当体即是，我很安心很自在，讲完以后立即就睡着了。就是说原来就是说我为了睡觉熬老是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了他本来就睡着了，他 他一直在学着，知道？就说不管我怎么做，他一直学着。我要回到我自己在休息的状态，在密宗里讲叫大休息。那我们讲的就是说，一旦你领了以后，彻底的就不怎么讲话了。所以郭德纲就是说，他就是讲话了，他特别温柔啊。为什么呢？你说讲话了特别的轻，特别的温柔。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说，讲话轻时啊，要仄而替；讲话俊时要圆而替。为什么呢？讲话俊的时候啊，他这个人呢、啊，是用弯时弯念。分别地理制作的烦恼心呈现出来的，但讲话轻的时候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就是不在乎你听到不听到，他是感受到一种宁静的状态。就是那个人讲话很轻的时候呢，你要到边缘只有我细细的听，你们有真话，知道吗？就是听不到真话，他的讲话的声音都会感受到他那种呼吸的显现，知道吧？就是讲话很重的时候就很冲，这种冲了你会就是大脑子的冲动，这个是一种意识，一种意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了解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呢，要传这个，所以修行就是三个这么一个过程啊。先是开智的时候，就是一个反复。刚刚学佛都是一个啊，是一个相续的概念啊。我们要做善事，我念佛，我供花，目的就是为了成佛，为了做功德，为了解脱。哎。般若智慧打开以后，哦，我现在发现了，我供花的本体就是佛，我拜佛的本体那就是佛，我烧地的本体那就是佛性，啊，哎，他就是非常激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原来我原来停止状态没有延迟，哎，进入一种停止状态，然后呢变成脑休息，知道吧？就是三个过程，所以呢，所以我们三个过程都要出来，因为你不出来。啊，不经过三个过程，你就没有反应，知道吧？没有反应，那就等于是愚痴者，啊。所以我们学智慧的时候，啊，应该有这种相续状态。因为我这几天讲波尔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因为发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的大脑子里面的脑波就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的时候，发现这是不对的，太激动了，是吧？他接着我就知道这个阶段的东西还是借用妄心的，来看真心的，我还在看着，我应该回到真心里面。我一睡觉，哎，这个是停止状态，我不应该再想了。就是说我立即要进入到睡觉状态。我吃饭的时候，我应该停止下来，因为吃饭体就是，是吧？我应该停止下来。你看，所以今天啊、我们那个记就是啊，他在我中午吃饭不是很迟吗？后来他在拖地啊，那他问我一句话，他肯定看后面人讲话讲的是世俗的话，然后他在后面说，他师父啊，我这个具自信，我怎么坐不住呢？我一告诉他一句话，我说自信游戏，所有的都是在游戏，自信就在游戏之中。你就能看着他们游戏好，他打架用刀砍人，你不要管，你就看这是自信本来具备的，就是啊，就是因为自信他有这个种种的顿足力量强大，那么说他杀人是他的痛苦，你感觉到自信本来有这种力量，你也可以去杀人，可以去救人，你不能说自信没有，这是用的方法把自信用错了，知道？你自信用错了还是用对人，那是你的事情，我看到都是自信的作用。所以把一句话告诉你大家，叫自信游戏，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前面全是自信游戏，我看到的全是自信，我理会到全是自信的作用，什么男的女的高锅子低锅子全是自信的作用。我不离开，我不能说你们是方便，我觉得因为这是违背般若的，所以我要讲的这个东西呢，就知道因为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它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是破四相，是吧？然后昨天我们就讲到色不异空是破什么？就破人天见嘛，是吧？就是说仿佛他们要来拜佛，是吧？拜佛干什么呢？是为了求成佛，我告诉所以呢，一般人认为这是对的，是吧？很多人都是庙里念佛啊，然后拜佛啊，供花啊，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啊？我是为了成佛啊，为了解脱啊，为了处理三界呀、就这样的去做。能说这是错吗？我们没有人说这个是错的，是不是？但是般若心经里面说这是错的，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色的本体，就是供花供灯这个色的体啊，它的本体是缘起，是空的，性空的，知道吧？他说这个体是空的，如果你不了解是空，你修行无量劫也成不了佛。但你成佛的时候它还是空，你将来空，好比现在空，你修三大二正集结把你点灯的这个体终于空掉了，还不如现在空。为什么不行？他说为什么要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说你去供花供花供花供到供到什么呢？见佛烦恼断尽，事后烦恼断尽，无明断尽，然后成佛。那说终于见到了你供灯的那个本体，知道吗？供灯的本体原来它就是空，知道吧？那说在世上修行百万劫，离上修行一念间，就是这个道理。在你文法了解这个理，哎，我供花的这个本体就是缘起，它就是性空，知道吧？缘起就是空。哦，原来供花的本体是空的，我们一直在求有所得，其实呢没有有所得，没有现在过去未来，供花的本体就是圆满的，知道吗？所以呢就告诉我们呢，就是破，破什么？破人天界啊，破人天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嘛。我这也是五蕴啊，就是说你在色不异空，你色不空，知道？你色空对立了，就我要成佛，就是不知道色就是佛，所以呢色不空故，因为呢就是五蕴在作怪，知道吧？三界都是由五蕴的组成的，知道？所以呢，这样你不能够了解它空的时候，那你就在五蕴之中。要照见五蕴皆空，首先把人天，如果你住在人天中，要把这个人天这个相破掉，破了就了解的空啊，空。那这是第一个，是吧？破人天空。第二个，空不异色不异空哈，空不异色就是破外道和阿拉汉力断界，或者是自空界，就是偏空了。尽管就说不是空了吗？那空了就是什么都不做了，也不要供花了，也不要供了，这是空的嘛，是吧？它就执着于寂灭，执着于空啊。那说这种空呢，他就告诉我，色不异空后面是空不异色，空跟色是一体的，互相没有排斥的，没有排斥的。所以呢，如果你离色说空，就变成阿拉汉和外道见。他说如果你有这样的见想成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天天身上让你打坐也没有用，一草一木它里面都有空，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你在空的时候一定要跟一切法相应，一切法就是空，你一定要融到啊这个法里面来，知道？所以呢不能够断掉一些色来守空，因为守空就变成断见，所以呢这样的修行百万劫也成不了佛啊。就是说世上修行，就是说世上修行，就是阿拉汉要成佛的话还要一大二正集结，一大二正集结就是阿拉汉到八地菩萨还要一个二正集结，就是说从开始反复修行到阿拉汉需要两个二正集结，所以到八地菩萨要三大二正集结你成佛，就是成佛还不没有说度众生，度众生圆满的话那要三大二正集结，就是三大二正集结这是说你已经佛圆满了，解脱圆满了，功德圆满，但是还没有度众生。度众生发的愿是不一样的，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释迦牟尼佛这个五百大愿，他说每个愿的不一样，愿的越大接受就越长，愿的越短接受越短，所以呢个人愿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如果没有般若智慧，阿罗汉就都在因地修行，世上修行就很难。那么说我们在没有证到阿拉汉之前就知道你偏空的时候，或者你念念空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空要跟相相应。如果你只知道色，你知道色不异空，你不知道空不异色，知道？就是说空不异色，或者色上那叫空，空上这样的呢就破阿拉汉外道见了，阿拉汉外道见。好，那么说这个一般人都认为在空里面啊就会解脱，比方我翻身，我在翻身啊，我执着于翻身，那就变成人天福报，他又有翻身，我翻到成佛位置，是吧？就是这肯定是错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啊，我翻身，但是呢是翻遍，其实啊都是空的，行不行？ 也是不行的。你不能说我放生是随缘的，其实呢这个法都是空的，你就变成阿拉汉界，不能够偏空。如果你偏空，那你成不了佛。有的放生的时候说放生都是假的，都是空的，然后我知道是空的，但是放生的是随缘性，放生随缘性。那么说这个你的心念里面，那佛教的讲二空嘛，心空与法空嘛，就是说法要空，心还要空。心空，空的时候就是有，知道吗？就是执着里面没有执着。就是我翻身的时候，虽然我在形象上是在执着，但我心里知道它是就是一个真空妙有。所以呢，你在翻身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真空的体。所以真空跟妙有是罢了。所以你翻身的时候，对翻身呢升起阿拉汉的信心，恭喜你，你已经在空不异色了，是吧？所谓空不异色。如果你要说这个翻身的是随缘的，它是空的，那就空没有色，你不能够色不异空，也不能够空不异色。那么说你呢，所以呢我们你不要说我证了阿拉汉再说，因为理上阿拉汉人人具足。我现在讲的是个理，而这个理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我们自见上不要出问题，因为理上是通的，就是我们的阿拉汉事实上没有证到，理上是通的。当你悟这个般若真理的时候，跟阿拉汉这个理是通的，知道吧？所以我讲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相应，因为理上会到以后你事实上翻身的时候你就直接上阿拉汉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在翻身的时候，其实就是我的自信力一个有。所以在翻身的时候，或者做善事三定过堂的时候，你站在那个地方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它是一体的，知道吗？那么在后面来讲呢，后面讲就是说色即是空，色即是空，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说这个色一般不是说我们修行自量，自量修完以后就可以成佛，这个叫修行自量。或者说我们在此世界要行大方便，有人跟我讲师父你这是方便，是吧？意思说我说究竟在哪里啊，他认为有一个究竟，有一个方便，知道吗？把究竟方便分开来了，这个就是传承菩萨的行为。你能够说我们没有这个念头吗？然后就打个比呢，你现在出家在传承教法里，传承的教法里是怎么修的呢？传达就是说你出家是方便，你成佛才是究竟的，知道吧？就是说你为什么出家，你不会承认你出家就是佛，但是呢般若里面它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所以说色即是空，知道吧？你这个色即是空，它没有把这个色抛掉，知道吗？没有说这是方便，但是我们把它当成方便了，知道吧？如果你把它当成方便，这肯定是错，知道吗？就说这个不是方便，就是色就是空，知道？所以我们要破色的时候，了解色它是一个缘起，缘起即是空，知道吧？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这个色大家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方见要停法。为什么要停法呢？停法是为了成佛，这是错误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听般若的时候，为什么将当下脑洞呢？就是真见与脑洞，真见就是说你到这个地方听法的时候，这个自身就是真，知道？真就是佛，你信不信？就是说大家呢都把这个当作方便了师父在讲法，我去听法，听法的目的我是要成佛我要解脱，我要开般若智慧，知道吧？但是呢这个是相续的观点，这文浅是一个反复一个学问的概念。我般若智慧没讲照过云云皆空的时候就说你当下把这个色即是空，色就是空，知道吧？色是空是什么呢？就是当下破除传承之自见，就是有方便有真实，就是说把这个方便当成，就是说也就是华严讲方便即是究竟，就是一样的道理。那你走路吃饭穿衣睡觉，这一切就是方便，方便即是究竟，方便就是究竟。我们对方便有恶念，对方便有妄见， 这方面有虚伪，是吧？这方面有排斥啊，对这个方便有贪嗔痴慢疑。那么说对理性的方面就不能够生佛见、生贪嗔痴、生排斥、生恶念，都会生出来。唯独的这个念生不出来，就是佛念生不出来，知道？恰恰的相反呢，你所有的恶念、善念啊、无记念、贪嗔痴慢疑念，所有的这个方便念、资粮念，统统是虚妄的，唯有佛念是真实的。我们唯独的佛念没有出来，所有的这个妄念一直在执着着，这个就是传承的教法，知道吧？说你在贪，贪要堕地狱；说你嗔，嗔要恶鬼；说你痴，要做畜生；说你是资粮方便，让你将来可以成佛。这个统统都是方便，方便就是缘，它是缘起是空的，知道吧？缘起是不可得的。但是呢，我们就执着于不可起的、不可得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把你的这个真跟那个假二元对立了。这是我们你的脑子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思维，就是讲法的过程中，你现在啊，原来我犯了这个毛病，就是讲法，我犯了这个毛病，我现在正在犯这个毛病，我以为到师父来听法，却不知道在这个地方听到了我当下就是佛的概念。知道啊，脑洞大开，知道脑洞大开，真见现前，真假的真，真见现前，脑洞大开，突然停止了，瞬间现在过去未来，瞬间没有了，一切佛菩萨种种方面统统没有了，瞬间就跟佛相应了。哎，你们现在大家都停止下来，瞬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瞬间这个假就是真，全假即真，瞬间。就是佛的境界，知道吗？就是佛的境界，你不需要去移动任何一个东西，只要你一动念、一移动、一想就错，是吧？因为你在动大脑，不需要动的，我们做这个人就是。所以这个瞬间的事情，所以呢，听法的时候不是要你增加知识，是你突然悟入到般若的体，你的智慧就出来，就出来。他说这个呢是破传承。破传承之见啊，那第三个呢？第四个呢？那我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坐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为什么坐在这个地方啊？啊，一般人说是吧？是自信里面这个道家慈航是吧？就是叫，因为空就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嘛。色就是空，是破传承嘛。那空不异色。空不异色，我们空异色啊，空即色，就是色即是空，色即是空。我们现在色就是空，是破传承，传人色是色，空是空，它就有方便。啊，色是方便，空才是真实，就是说有这些方便都归于真实。他说，就是说这叫传承。他说，空即是色，空在哪里呢？空在哪里？空就是色。你不能说佛从某一个地方来，不能这样讲。当下的这个空在哪里呢？就是色。当下的空就是我讲话声音，它都是空。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所有的都是空的体。这密宗里叫应成派啊，应成派就是我看到了，其实空的印象，就是空是用这样的方法表达出来，知道吧？叫应成派。那自识派是什么呢？就后面有一个灵魂，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玄奘法师跟一位大师讲这个唯识的时候，他怎么讲啊？他说，比例来讲，比如说，这个我在镜子上面按一个画一条印子，是吧？就是我啊，现在站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心里面这个我，我问你，你心里那个我是你本来有的，还是我给你的？就是你现在看到我吗？看到我，就是说你现在看到那个我是你本来有的，还是我给你的？大家搞不清楚吧？这就是唯识的两个观点，知道？他们有后来又分家，又会吵架，就是有的说是后来印进去的，有的说呢，走私跟走私吵架，就是我们反复吵架。他说这个有的是本来有的，就是有的呢是后面印进去的，是吧？知道吗？也就是说，从这个究竟来讲，就是说，空就是色，空就是色，就是空 就在这个色的上面，这个色就是那个空，空就是色，就是说没有菩萨在某一个地方道家慈航，因为这个就是说色是怎么出来呢？是不是？就是说万想假，就是说你看到了是你的这个假，是仿佛看到了，等你成佛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什么境界了。在你没有成佛的时候呢，你我现在得看到你们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我们前人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今天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能不能感应到啊？肯定能感应到。你说他这感应到是怎么感应的呢？是我们反复感应出来的，知道吗？就是说不能说观音菩萨从普陀山过来，其实呢从这里面能不能出来，知道？从这个手机里也可以这样出来，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正明了手机，把手机摆上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就从手机里出来，就是。你说你搞一个香放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大仙呢？大仙呢，供一个石头，天天拜，天天拜，那石头里面会出现神，知道吗？他供一个蛇皮，那就变成蛇神。他手里搞一个什么东西，他念着念着神就出来了，并不是所有里面因为真空，只要你常常念叨，它就出来。如果不出来，那你怎么出来的？你本来就是佛，你这个身体是怎么出来的？就是你念出来的。就是说你念出来了它还是空的，如果你不念的时候它本来还是空的，但是你念念念念就出来了。所以呢，空性随众生但不变本质，知道吧？所以它的本质还是圆满了。所以佛陀是看到的本质，它就是佛的境界。所以呢，佛在哪里呢？他看到一切法界的本质，其实呢，佛就在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头皮头发乃至大便环境任何地方都有，到处都是佛，是吧？佛从这个地方出现了什么？这色里面出现眼睛，声音里面出现耳朵，鼻子里香味里出现鼻子，胃里面出现嘴巴，这个四大出现身体，然后法出现了我们的意根。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在色声香味触法，知道吧？所以你的眼睛看到色的时候是你眼睛看色，自身不会见色的，知道吧？那一旦你把去掉了色就是，所以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是佛。那么说为什么是佛？因为我看到你空就在色里面，因为我现在看到的男女老少是我的眼睛，知道吗？是我的眼睛耳朵鼻子，知道吧？色自己不会叫色，声音不会自己叫声音，香味不会叫自己叫香，所以色身香味触法的本体它都是非常圆满的。所以我常常讲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就在绝对的体上，就在色里面、声音里面、香里、味触法里面。那说色身香味触法后面会讲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世界，就破这个名，破这个相。他说相自无相，名自无名。所以说我叫常佛，在哪里找常佛？是你叫的，知道？是我叫的，但是我身上没有一个地方能找到常佛这个名字，知道？因为名字无名，就是说手指非指，手指他不会说是指头，然后指的白马，白马非马，这是庄子说的。就是说马自身它不叫马，它叫什么呢？你看眼耳鼻舌身意，还有这个身上，就是说没有地方一个马，他说要不就是眼睛，要不就是耳朵，要不就是鼻子，要不就是色身香味触法，人那个看不到一个真实的马，就是马非白马非马，手指就是我看到手指，因为手指我用手指去吃一张手指，手指非指，就是指自身不叫指，白马的自身不叫马，所以指呢是圆弧体积空，白马呢是由眼耳鼻舌身意圆合的，它实在就是空，知道吧？所以能找不到一个真实的白马，白马眼睛去掉了，耳朵鼻声音的第五分去掉，它就没有了。伤非伤，就说你只说伤，伤非伤，它有树木，有土，有这个篱笆石头圆在一起，我们指的就伤。你说有伤吗？是你说它是伤，其实把那个元素拿掉以后，它就没有了。元素里面还有元气，元气里面还有元气，很多的元气到最后面就是空，知道吗？所以要了解。因为了解这个它绝对的体不是我们想的是那个样子，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往往呢 是以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为标准来看这个世界。事实上呢，它的本体没有。所以我们要记住到，就是说，千万不要说菩萨道家慈航来，是你心感应而来。就是说，你的念头感应来了，就是说，你看到好人，那是你感应来了；那坏人也是感应来。他为什么感应来呢？有人感应个提婆达多，那就你心里一定有提婆达多。自信是没有提婆达多的，但是你为什么有提婆达多呢？一定是你心感应来的，是吧？水波波远远不是水，知道吧？但是呢，波是你感应的，是你的业分一吹产生感应来的。但是呢，它成波成了水的，水成了波的时候呢，那水我还是水啊，我一点都没变啊，是吧？但是我们就是看到波，那个水呢，我就是没看到自己是波，我看到自己还是水。所以呢，空在哪里呢？空就在色里面，就是空即是不是在里面啊？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就是破两个，就是破全程菩萨，破全程菩萨，破了大乘，就是说道家慈航的这种观点，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佛道家慈航这种观点，那这是我们都是方便，释迦牟尼有方便啊，讲这个名相是我们喜欢这种次第，次第。不到一定的时候没办法悟到这个道理，但是你了解般若的时候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般若呢，把四个灯一破，全部破尽。那说这个破的时候，色里面的五蕴就破掉了，是吧？色里的五蕴，那说破五蕴界的就是没有了嘛。也菩萨单体，就是说大家想一想，你就是一个个的坐在那里嘛，成色不异空哦。我就这个经验，那我就知道，你可以知道，先要知道，哦，我在就是依色来求了，对吧？哎呀，我偏困了，是吧？那我应该困在色里面，是吧？他经过三个色，第一个我在色里面，第二我了解色是空，但是空又不离色，哎，反复就成佛了，是吧？他说你执着于空，哎，空不离色，是吧？空不离色，他说你就阿罗汉。你就不会偏于空，原来我要偏于空的话，应该在色里面，色里面安住，了解空，空在不二，也可以跟般若相应了。所以你发现呢，般若蜜，它是没有人天，也没有声闻，也没有传承，也没有菩萨，它是没有的。所以呢，它是破圣法的，就是它是没有圣，没有法，没有圣法是人人可打。就这样，只要你闻到了，你就可以打。我不能说我是凡夫啊，我做不到，没有的，知道吧？你是凡夫，就凡夫，就说色不异空就可以了。你要是阿罗汉呢，就空不异色就可以了。你是传承菩萨吗？色即是空就可以了。就是你是大菩萨，一定卵要回向吗？就是空就是色就可以了。所以呢，你这样是四尊人，般若一来全破。如果你四个都安立，就四个全破；一个安立，就一个破。是啊，所以你就要找到照见五蕴界空般若智慧，在哪个地方把你破的干净，没有圣凡颗粒，就不胜楞严经里面讲不胜圣界，不胜凡界。所以呢，般若它是破圣破凡的这种概念，然后圣，比如说阿罗汉、菩萨，这个大乘，还是说凡夫，比如说人天，那说都要破得一干二净。那后面呢？这个后面呢，就是说受想行识亦复于是，是吧？受想行识依此推，我们就可以推理到，你就发现你自己啊，就有资格来思维它了，思维般若了，那受是心法了，是吧？心法的心空，那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不一样的道理吗？那受也分成四个，就是你现在的受是什么？就是说受就是心，你就是说你现在在受什么？你现在受人天，你就知道了。我现在执着于这个色，是吧？执着于这个色，我现在受色，我做这个善，我要成佛，你是这种觉受，是吧？那我说这种觉受肯定是错的，我应该呢，色不异空，我应该是呢，色即是空。是吧？色即是空，啊，就是说了解色即是空。那么说我这个受呢，去了解啊，感受了这个色呢，它即是空， 是吧？你这个受就是空，而是空不一说，你这个受呢，就是空，就是受呢，哎，你就马上呢解脱呢，在一切色里面，在色里面一受空，一受色，就是说色个空，你都在受，就是说在色里面你是空，在空里面你又是色，是吧？所以呢，你是受的呢，不执着于空，也不执着于色，不偏于空，不偏于色。就是在空里面全是色，在色里面全是空，不偏于空，不偏于色。那这个色是什么？是吧？啊，清净啊，平等都不显现出来，是吧？那色里面色，你看，色即是空，色的时候色即是空。你看执着于色方便，你变成有方便色啊。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就有这个色，就是别人来讲。啊，这个人家在方便，那你直接就受了哦，这是有这个受，是吧？有这个受啊，这是假的，这是方便，有这种接受，是吧？有这种接受的时候，你就错了，因为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受就是空嘛，色就是空嘛，是吧？色就空，没有方便，全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而说你破这四种次第，全部就破尽了，是吧？那想也是一样的。你在想的时候，那想非常非常清晰了，是吧？你这个想全是错误的，难道不知道吗？是吧？你这个说这个我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干什么？我就是要成佛要解脱。那这里想难道不知道色就是空吗？就是，然后色就是空的时候，你的想再色即空，再空即色，是不是？你马上就会显现出来这种解脱。行也是一样的，你得显得说天天不吃却无吃可怖，然后天天持戒无戒可止，天天忍欲无忍欲，为什么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那说那我在想的时候，这个想即是空，空即是想，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是吧？识也是一样的，那我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识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比如说三面大千世界都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说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嘛，不只是你一个人，不只是你一个人，是变法界无处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心经不是跟一个人讲的，你在你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悟一切处都是了嘛。就是说，比如说，你在不吃，你执着要成佛，那你受想行识，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他在那个不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个什么定了。你现在出家了，你在不吃做善事，然后说对我已经明了般若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啊，他不知道你这个不吃，你现在在不吃，你可以问问他，对我解脱上来讲，对我自我解脱上来讲，我般若已经通达了，从理上我非常明了。所以呢，他在不吃的时候，他在执着不为什么要不吃？你问问他，你为什么不吃？我不吃是为了成佛，是吧？你就告诉他，不吃就是佛，就是你不说，在你心中是圆满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不吃是佛，并不障碍你的解脱，因为你知道他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是你在不吃的时候，在你心中见的是正见，但是呢，他不知道他在邪见里面，或者是在情见里面。那我就告诉他，发生情报，你这个体就是。在你告诉他不是他错了，是因为他对的他不知道，是因为我告诉他你对，这叫斗众生，无众生可斗，知道吗？就是说你斗众生的时候，因为他对的地方他没发现，不对的地方他反而就执着了，知道吧？就是说无常为常，常为无常，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把常当作无常了，他把无常当作常了，把净当作不净了，把不净当作净了，就是这样的道理。现在呢，就把它调过来，要知道吗？这个净是净，不净是不净，跟他讲清楚就可以了。那说实在是，因为你看到你的时候，看到一切众生圆满，他不是修来的，般若通过般若的观照，发现一切具都是圆满的，对吧？所以呢，受想行识它是变法界的，变法界。这个时候你到外面走路的话，如果作为自己明了这个道理以后，这个理上通以后，你时刻都是在正见脑洞之中。然后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要利益众生，你想，如果你生活不累的话，你可以帮助人，因为生活觉得累了，你可以去休息。你按照正常的情况，你一直在休息状态，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一空，空不一色，色即是空，空即你的受想行识都是这样的。然后你一切见破了，你是休息状态，这里休息状态是非常安宁状态，就是你这个人不能说你累或不累，你只能说某一个人跟你有缘无缘，就是说有缘的人我可以跟他多讲一点，没有缘的人我可以跟他少讲一点，因为讲了他是烦恼嘛，是不是？是啊，所以呢，如果有缘我可以奉起生命，就是说如果这个有缘我可以把生命给他去告诉他这个问题，因为可以关于他解脱的问题，是吧？如果没有缘，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人家也不会听你的。所以呢，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就是你成佛了开悟了，如果你跟众生没有缘，那就是你一个人成佛。虽然你看三千多世界都是佛的境界，你也度不了众生，为什么呢？一个众生也度不了。所以过去讲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修行，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那是尽未来际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实相，实相是无始无终的，知道吗？没有开始，没有结尾，生生世世都是这个样子的。那说这个东西就是实相，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么说这个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要想利益众生，要想利益众生，想帮助别人，要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你对般若升起信心的时候，你的智慧，你的这个定力，或者你这个洞见啊，或者是这个真见啊，就是在心中是非常膨胀的，也就是说你内心的力量非常的强大，是吧？所以呢，你知道是尽未来际，它的思想是尽未来无始无终的。那我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就是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就是跟人家结缘。结缘呢，就是人家打你骂你笑你说你，你都是用非常柔软的跟他结缘，知道吧？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跟人家结缘，现在人真的跟人家结缘很少，为什么呢？你发现吗？现在人跟人之间呢，都是自我为中心，他不跟人家。什么叫结缘呢？结缘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顺承于你，知道吧？让你开心就可以了，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一种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一切色上就见佛，在要一见到佛就在一切色上，当体即是无名无相。所以这个世界观上就说，就是我们密宗里面大德说，世界上所有都是梦，是吧？实在不想告诉你，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他是讲话也讲得很透彻，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值得我们用很多的心思去做。虽然佛教的讲很多的规矩，这些规矩呢也是假的，也是假的，知道？不要太执着了，知道吧？太执着了。反而变成世间的这种把这相当之，不知道这个本来就是清净的吗？就是头朝下，各处的禅师说，他说人家是怎么往生的，都是打坐啊站着往生的。有他说我不愿意这样，他说我要头朝下脚朝上往生，所以他说就这样的往生了。后来那徒弟他师兄说，他说你一辈子电脑这个石头先电倒一下，哎，他又爬起来了，那我就现在不先颠倒吧，就站起来完胜了。你看人家就是这么自在，为什么呢？所以呢，世界上没有什么对跟错，知道吧？只有你自己太执着了，知道吧？所以呢，不要太重视人间的一些点点滴滴，一定要重视法相安住，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说受想行识，特别是识，识呢是三界的识。如果你了解识，这样你看到了都虚拟的识，是吧？那说这个识就是境界，就是境界。那识也分成了什么？就是说有人呢是在人天之识，有人呢在这个罗汉之识，有人在菩萨之识，有人在传承之识。那说只在时间嘛，识。所以呢，这个识一下这个弥勒菩萨就是说为识。这个识字呢，他说大识心前有识，其实就是心了啊，识就是心了，心现三界嘛。啊，昨天我们今天还看到那个法师讲的那个视频里面，他说心呢分成几个像啊，我们性能生出一个心，心又分出三啊，就是性里面分出三，就是一个心出来了。哦，心存于三，叫见分、相分、自证分，就是哦，相见分，见分就是一个大见，就是说心见 心见，就是见就是心，心就是见，见呢心见分，有了见就有相，叫相分，相分呢就转，我们后面提到还有十分，正知正分就是十啊，是吧？他说如果你原成是智的话，那就是啊跟这个实相去相应，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相其实就是心，心就是相，你看你能够会到的这个见，见就是心，心就是见，要了解相就是见，见就是相，那叫唯心，是吧？你知道这个相就是心，心就是相，是吧？这个就是色，就是说色就是心，心就是色，是吧？见就是身，心就是见，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相分，是吧？比如说受想行识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受，你知道色不异空，空不异识，色即是空，空即是识，然后这个呢都是在见分里面，见就是识，心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就是说我相无人相，无尊师相，无事相，是什么？是二老汉，二老汉执着于相，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尊相，就是那相什么？就是空，就是。后面讲了，后面讲就是我见无人见，无尊师见，无是就心法，就是受想行识，就是无我见无人见，无尊师见，无受者见，就是。所以呢，也不离开我见人见，就是因为菩萨执着于见嘛，就是有了这个见的执着，他说无我见无人见，无尊师见，无受者见。不是就是空嘛，所以见就是空，空就是见，相就是空，空就是相。你见什么呢？色，色就是相就是空，空就是相，相，相不异空，空不异相，相即是空，空即是相。他说见不异空，空不异见，见即是空，空即是见。这不是一个是心法嘛？菩萨执着于心法嘛，是吧？这个声闻人天啊，这个执着于相法嘛。是一个破相，一个破，也在五识，也在五蕴里面，是吧？也在五蕴里面，所以应该了解这个体。所以说舍利弗啊，舍利弗啊，依空幻，依空幻啊，而其物质现象，就是依这个空相，今天这个说，这个色呢，并不是离开空。就是说色在空内而不在空外，知道吧？你不要说空外面还有一个色，知道？所以我们一般人把色跟空分开了，它是不二的啊。所以呢叫不异空，不异空就是物质现象的本质，本质啊它就是空，也就是叫先是讲空不异色，不异空，然后呢也空不异色，然后说物质的本体它就是空，就是色即是空啊，然后而这个本质空，当你空没有独立存在，它就是一切物质，叫空不异色啊，它就是啊这么个过程之中。所以呢啊，这段话就讲完了。那后面呢再写啊，再写啊，舍利弗，诸法，舍利弗，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说这个呢，这个是呢，是这个我们可以成这个啊，它是破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分析的出来，不生即是灭，不灭它就是生啊，不垢它就是净，不净它就是垢，是吧？不增它就是减，不减它就是增，就这个意思啊。他说是诸法空相，诸法空相，就是前面已经讲到了，因为色根薄弱，他讲的诸法空相是指色啊，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啊，欠缺居住，就是不能落在两边，落在两边就变成死了啊，不能有两边，不能有这个啊，这个色可取，空可取。他这个更进一步显诸法性体啊，呼叫舍利弗广而告之，他说诸法空相，诸法就是前啊五蕴，后即后的，因为前面讲五蕴嘛，这前面一直讲五蕴，知道吗？这个五蕴其实五蕴呢 色一切法，因为五蕴一个是讲心法，一个叫色法，就是说色法就是眼耳鼻舌身跟色身香味触法，色法心就是受想行识。他说这个受想行识，这个色就是眼，就是首先啊，我们这个无明缘显行缘是色缘明神，明神于六日，这六日这个就根出现根，然后呢这叫六根是吧，六根后面呢触就产生十二日，就是六日，就是六日六根尘产生相遇的那个色，这叫十二日，十二日产生这个识叫做十八界，十八界呢就产生十二因缘，它十二因缘是自然的因缘，然后十二因缘这个执着善恶好坏这个苦集灭大啊。那说这一些法是什么呢，都是空相，全是空相知道吧，真空实相。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色受相行识的五蕴及十二依十八界啊，十四因缘，这项并不是说把它这个后面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相触法，那个都是方便匿名，就比方这个人是男的是个女的各个名字事实上是没有的知道吧，所以呢他后面才讲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相触法，不是真的没有眼睛，是他的名字是没有的知道吧。第二个呢，眼睛有四大缘起，它也没有实体的，就是从相上它也是缘起的，从名字上就是说自名为心，自相为法，就是制作相就产生了法了，制作于名呢就产生了心，就是说我们的五蕴是怎么出来呢，就是制作于名，就比例来讲我看到这个男的，看到男的这是相对吧，然后呢我天天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产生我执知道吧，这个名字，名字并不在外面，名字是我执知道吧，这个我执固执就呈现，就我就出来了，我想着这个男的这个男的男的，然后你变成男的，我想着这个女的女的女的就变成女人，像善善善善你就变成善的，觉得你想他善会反映到你身上去知道吧，你想他恶会反映到你身上去知道，所以想多了以后就变成你，觉得眼睛想色想色，所以对色好你眼睛就好看，对色不好你眼睛长得难看，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反映到你身上去呢，因为想多你就会固执成形，就产生了这个五蕴，所以呢到你身上去了以后，你就比如你看着这个色，因为长得眼睛很好看，难道眼睛不是色，它还是色啊，色哪有好看不好看的呢，你就觉得很好看是吧，这好看是因为你执着于名，这个名你发现吗，这个名呢他不会说离开心的知道吧，相他会离开的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到北京，哎，北京这个名字出来了是吧，这个名字出来，然后北京的相在你心中就带走了，带走的是什么，带走的是名，带不走相的知道吧，带走的名是谁带走名呢，就是你的识，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识其实就是心知道吧，所以呢名者心也，相呢是指外面的相，相呢是缘起的知道吗，它缘起，他说你眼耳鼻舌你现在看到禅佛，你心中有个名字，这个叫禅佛，你心里肯定有个名字出来了，但是呢这个禅佛到底有没有，它是缘起它是空知道吗，懂吗，这个要了解，就是说你看到所有的相都是缘起它是空，但是这个名会带走，这个名制造于名的时候，这样到处想着那个人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名执着于一个名知道吧，我们都是这个名就成就五蕴知道吧，要了解哦，原来我执着于名就是心，然后说这个心呢你就执着于一个定力的一个我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我固执就成形，会成为什么的呀，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成为一个果报这果报，这种果报呢名会出现在梦中出现你自己过你境界，说这个苦也好乐也好你都要去受的，因为分别外面的相会出现法界，执着于名会出现五蕴，所以呢恶有恶的五蕴就有恶的相，这个相就是说你到地狱，那说你看到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大殿执着于相，但是你的五蕴这个名字会产生另外的一个相，这个相跟大殿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果报，因为有五蕴 就会产生我愿的相，知道有色身相会出法，你就执着，就是说你色身相会出法是地狱呢还是天堂呢，就是你对大殿执着了善法，然后呢你这个五蕴明的建立了，是吧，明的建立放在心里面，然后你投胎转世的时候出现另外一项，因为你是善相嘛，哎，出现了大功殿，这个功殿还是你自己执着于明显现出来的，所以呢现在，然后那个相呢可能是很庄严的，是吧，哎，如果你看到这个相成恶念，哎，你恶念带走了，这个明就带走了，明带走了，执着从五蕴，我这个五蕴就会现相，现相的时候这个相呢可能是一个恶相，是吧，因为你从恶念了一个恶相出来，也就是说你贪着，你比如我贪着的时候啊，你发现你这个名字带走了，因为你贪着不到它的，就是这大地很好非常贪着啊，或者说环境很好非常贪着的这个名带走了，知道吧，名带走了，哎，转，你知道转到哪里去了吗，贪着到大便里去了，是吧，到厕所里面去了，就是说出现了好多屎，知道吧，你以为是宫殿住在里面，就是说你贪你嗔恨，哎，到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吃那个境界，因为什么样的五蕴就出现什么样的世界，知道吧，就是说你人生就有人的世界，哎，你是地狱的生就地狱的世界，不可能地狱的众生跑到人世界来了，他是没办法的，就是说因为一跟正是同时的，一跟正是同时的，所以呢我们呢一定要建立庄严的世界，并且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般若世界，如果你在般若里安住，那恭喜你，你将来是不可思议的人啊。好，老师说把这个前面呢大家呢晚这个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啊，把这种脑洞找出来，把这种真见找出来，你念佛也好，打坐也好，三殿也好，在生活中都会产生一个啊，这个智慧的关照啊，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把这个智慧啊，真正的用在啊生活之中。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